希伯来书系列讲章第32讲，不能震动的，12章18至29节。普杰西牧师，2008年8月3日，翻译王兆峰，2023年5月，朗读赵希拉。今天早上，假如吉尼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括弧注：吉尼是电影《阿拉丁》里的魔术师）括弧），你想要的是什么呢？当然，这三个愿望还是有条件的。第一，你不能再多要一个愿望。当你选择三个愿望时，把它们排列起来。第一当然是你最想要的，第二个其次，等等。我不是开玩笑，你真的好好想一下。括弧众人笑括弧。你的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呢？此刻比任何其他东西你更想要的是什么？你们有些人可能想要更多的钱，更好的工作，更大的房子，不同的配偶，身体健康，家庭和睦。请把你这第一个愿望藏在心里，让我再来问你第二个，你拜的是什么？其实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最想要的就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你拜的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你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你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你最想要的超过任何其他东西的愿望，说到底就是你所拜的，你真正热爱的。你看这个问题所暴露的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你视为最珍贵的，也就是你所拜的。假如我失去了这个，那么我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不想活了。或者假如神不让我得到我最想要的东西，我就不知道或者还有什么意思，等等。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礼拜天来教会聚会，你们中间没有人会公开说我拜的是那套大房子。你虽然不这么说，或许你没有意识到，但是你心里想的确实是这样。我们最想要的就是我们所拜的，我们所拜的决定了我们的终点和定数。让我再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最大愿望想要的那是持久的吗？是永远的吗？或者还是会消退的，会毁坏的？今天早上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说的是投资在不能长存的东西上。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我知道，当然这话是在这段经文里，但我们是不会这样说话的。希望今天早上结束的时候，你们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把你的生命投资在不稳固的事情上是件危险的事情。这几节经文里有两件事情，一是神说话，二是神震动。作者在这里要再一次提醒我们西乃山事件，神降在山顶，有乌云、狂风、烈火、脚声，神向他子民说话。上个礼拜我们讨论了两座山，地上的西乃山，天上的锡安山。现在他又重新提出来，从前神在地上说话，从前神震动了地。很明显这是在说西乃山。使徒行传第四章告诉我们，神的灵降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了，人人都极其惧怕。作者提醒我们，神曾对行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说话，警告他们，要他们信靠他，免得失落。作者已经告诉过我们这话，这警告，记得第三章里的警告吗？今天你们听到的声音，不可应了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作者对这所教会说，诗篇作者也对教会说，今日你们听到他的警告，不要像从前听到警告的人那样置之不理，结果倒在旷野里。他在这卷希伯来书里用第一代以色列人在旷野被警告的例子 来警告教会避免效法他们。神说话警告以色列，神也震动。说到震动西奈山，作者引了哈该书神的话，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读的。你若不熟悉这个故事的话，这卷书只有两章，那是在以色列人被踢出应许之地，掳到巴比伦，后来神重新建立他们，告诉他们要重建圣殿，重建家园。重建圣殿时，神聚集他们问道，你们中间有谁还记得那座圣殿是什么样子的？谁还记得所罗门圣殿的荣耀？然后说，这殿无法和所罗门的圣殿相比，但有一天将会到来，我必再一次震动地，不单是震动地，就像震动西乃山那样，而且还要震动天。震动了地，震动了天地之后，我就重新建立圣殿，使得这殿充满荣耀。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会再有如此荣耀的圣殿。希伯来书作者对这段经文做了解释，说神说再一次，他说的是末日，神不仅震动地，也要震动天，那将是最后的事件。凡进不了新天新地的，最终都必被除去。这是整个宇宙的最后一次震动，震动的除去的是什么？英文翻译一眼看上去是一切被造之外将被除去。括弧和合本也翻作是指神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括弧很多人也这么理解，说一切被造都将被除掉，只有留下天堂。但这很明显不是作者所说的，因为他说你们要承受这个国度，你知不知道你也列在被造之物中间。当然你承受那国度之前要经历改变，但是你作为一个被造之物进入了那国度。所以作者不是说一切被造之物都将被毁灭，他说的是任何今世的暂时的被赎后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必在那国度面前被彻底除掉。无论是什么，只要是可震动的暂时的必被震动最终除掉。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把旧约的以色列称为是可震动的，这与希伯来教会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以色列在旷野所做的，神警告他们不可做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十诫，知道他们在中保摩西上山去领受神的律法时，他们却在下面拜金牛犊，他们拒绝遵守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的这条诫命。当然这并不是以色列犯下的唯一罪行，他们习惯性的抱怨牢骚，进了旷野之后神向他们显示他的大能膀臂，出了埃及之后他们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为什么这里没有水呀？神把我们领到这里要我们死吗？神供应了他们水之后，他们又抱怨说我们吃的用的东西在哪里呢？神赐下玛拿，他们又开始抱怨我们整天吃这玩意儿，肉在哪里？神供应了鹌鹑，抱怨又来了，难道他是神差来管我们的吗？后来他们对仇敌产生了恐惧害怕，他们是拜偶像的，发牢骚抱怨的，最后到达应许之地边缘的时候，他们想象不出神又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击败面前的敌人，结果调转身去，最后死在旷野。神警告过他们不可离弃神，可他们却不听，死在旷野。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些，理解神的警告，但这与西乃山的震动有什么关系呢？但作者认为这件事情可以教导我们，我想原因是因为神在旷野对以色列人说了警戒的话，但他们抵挡不听。他们为什么抵挡？为什么不愿意听神的话跟从神呢？他们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以致结出毒瘤恶果？因为他们太爱可震动的东西，太爱暂时的过渡的东西。他们过的是奸淫的生活，拜的是偶像，金牛犊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们心里是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对神不满，圣约之神还不够，所以他们寻找的是可以满足他们的金牛犊，当然是可震动的今生暂时的东西。金牛犊最终被磨成粉，被他们喝下去。神说如果你们拜的是这个世界的东西， 那么这就是你们的神，拜金牛犊是罪。他们对吃的喝的，对领袖的抱怨牢骚，就是对金牛犊一样的罪。所有这些都是可震动的，他们爱这些，想要得到这些的愿望超出了对神的爱。吃的饼喝的水永远不会使人满足，不完美的领袖来了又去了，但他们把最自己的希望、信赖、自己的心、自己的愿望放在这些事情上。这一切罪的根源就是对神的不满。这些看上去不甚相同的罪，核心都是同一个原因。神在一个约里向他们说话，震动了地，他们死了，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警告，热爱那暂时的东西。这些事情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神的新约也要震动。作者在这里所做的辩论是，既然这已经发生在他们身上，并且神是在地上对我们说话，而现在神在天上对你们说话，也震动了地，以后他还要震动天，震动地。假如你们拒绝他的声音，那么审判将会是何等的可怕。既然他们没有陶醉，他们又怎么能够陶醉呢？这一点并不是那么难懂，但问题是作者为什么对这所教会这么写呢？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我们知道这所教会正在征战，他们曾经是一个很兴旺的基督徒团契，他们的兴旺不是因为环境很好，正相反，在遭逼迫受苦难之中，他们情愿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财物、时间、精力，彼此相爱，彼此分担羞辱，他们结出了好果子，因为他们的盼望、他们的爱心、他们的愿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在这可挪动的东西上，而是在天上，那里有神，有他们的救主，他们仰望他就得了满足。不管世界对他们如何，随着时间久了，他们开始疲惫。我敢肯定你们能够同情他们，他们对财物被夺、对监狱、对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开始产生疲惫，开始想要躲避到教会聚会，他们想去西奈山，想去拜金牛犊吗？当然不会，他们也不会抱怨旷野的食物。那么作者为什么用第一代以色列人，用神怎样震动他们来给希伯来教会人做例子呢？他们看上去不在同样的环境里，不是抱怨牢骚拜偶像之人，他们不过就是想回圣殿去，在那里敬拜。圣殿敬拜不是神自己在旧约设立的吗？他们不过就是想要到公共敬拜的，看得见祭司、看得见牺牲献祭的场所，好让自己在社区里被接纳。他们没有计划要放弃宗教，但神给了他们曾经以旧约以色列人同样的警告。他们为什么想要回圣殿去？有些人想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侍奉，单凭信心生活实在太难了。有些人已经被抢夺财物，担心再次失去自己的东西，他们想要拥有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有些担心自己和家人的遭遇危险，这些看上去和以色列人在旷野时遇到的不一样，但他们仍然面临同样的试探。爱那可震动的、暂时的，但最终都要被挪去的被造之物，比受造他们的神爱为他们付上了赎价的基督更多。这就是暴露出他们所敬拜的，也像我们的父辈在旷野那样被假敬拜所试探。作者明确地解释说，现在此事的关系要比从前重大的多。如果你以为那时很可怕，但现在神已赐下了他儿子，这比那时候不是重要的太多太多了吗？神明确地说，旧约的东西是暂时的，是记号，指向真正的永恒的，也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他们想要回到圣殿，神告诉他们，我设立的那殿的本意就是暂时的，可震动的，必被挪去，目的是用来做我爱子复活的象征记号，好叫人知道那才是真正的圣殿，永恒的地方，人可以认识他，他的荣耀必在全地彰显。他们想要回到祭司制度里去，神对他们说，我已经赐给了你们一位真正的祭司，所有那些祭司只是为了指向我儿子，现在你们有一位更好的祭司，更好的应许，更好的永恒的圣约。 他们想要看到牺牲献祭，神告诉他们，我已经赐给了你们一次永远的牺牲，取代了所有一切的记号象征，我的爱子基督耶稣永远地除去了你们的罪。所以他们为了安全，为了可以被别人接纳而想回旧约的愿望，不是低一点差一点的宗教，在神的眼里那是彻头彻尾的偶像，是转离基督信仰。你看他们的愿望背后是为了寻求被这个世界和里面东西所接纳，就像以扫，他们已经准备好把永恒的不肯震动的国去换那一碗红豆汤，不管他们是在拌金牛犊还是抱怨自己作为基督徒在世上受苦，他们是在对神说，你还不够，我对你不满意，我需要的是其他东西，可以帮助我面对这里的，面对现实世界。你看这和偶像有什么差别呢？根本就是在拜别的神。我们不应该再犯同样的罪，避免同样的愚蠢。和那临到以色列人的旷野惩罚相比，那将要落在违背新约之人头上的惩罚不知要重多少。因此作者警告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愿望放在可震动的东西上。最后28到29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可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人对不可震动之国的正确反应有两点：感恩之心和被神悦纳的敬拜。因为你们是那不可震动之国的承受者，因为你们承受的是不可挪去的，不取决于市场房价、股票波动和期货价格，你们的产业不会因为那将要临到加州的真的发生而改变。括弧注：牧师是指美国地震局几十年前就开始的预测警告，下一次加州大地震迟早会来。括弧你们得到的是不可震动的，而是现在就已经在天上为你们存留的。所以作者说，你们应当感恩，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在今世的试探试炼中，你们的正确反应应当是有一颗充满感恩之心，因为神赐给了你们永远不会被挪去的，不会失去的，哪怕是在末日的大震动里。第二件事情是被神悦纳的敬拜，这些人威胁着想要再一次转回到另一种敬拜形式上去。作者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荣耀，他们可以进到天上的圣殿、天上的国度，他们在天上的大祭司已经一次永远的献上祭，这是唯一的方式，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为神悦纳的方式，这是神命令的完全圣洁全然敬虔的敬拜方式，因为神在基督里为他们所做的。感恩之心与可悦纳的敬拜有没有提醒你们什么？感恩而不是在旷野里抱怨发牢骚，为神悦纳的敬拜而不是自己来造一个你看来不错的像，能满足你眼下需要的金牛犊。请看作者的理由，为什么要存感恩之心，为什么要按神所悦纳的方式敬拜他？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假如你们以为我是在自己发挥，延伸这段经文就是偶像的本质，那么看一看作者的这句，我们的神是烈火是从哪里引的？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申命记4章23节，他说要感恩，要以可悦纳的方式敬拜，否则你们就是拜偶像之人，你们就是要被烈火般的祭邪的神所威胁。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警告，震动那些可震动的、可除去的东西时，我们以为那是关于末日，是在警告邪恶之人的。但是这篇讲道甚至都不是对世人说的，而是对有宗教信仰的罪人，对做好事但心里却不爱神的人说的。他们爱世界，只不过在隐藏在一个不同的形式里面。今天早上的警告分明是针对教会的，请注意，是针对那些还没有完全放弃神的人说的。因为你真正所爱的，你会被试探着要把神塑造成你所喜爱的、能为你服务的形式。他们在敬拜，在旷野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称呼的？耶和华， 我们常常把神改变成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最想要的。神一定是像这样的，因为这是我想要的，所以神必须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可以满足我的需要，满足我的目标，使得我更安全更富有。只要能迎合他们的需要，像他们想要的样式就好。可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他对宗教敬拜、对宗教信仰而拜偶像的人，不会比其他罪人的审判轻一点。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容易被试探，以为这卷书不是针对我们的，不适用于我们。至少我不知道我们里面是否有人把自己的首饰融化掉去铸一个像，在你们家晚上敬拜时候用。我也知道你们是否有人想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到祭司那里去。假如你把希伯来书这里的话当作是回顾过去的罪，那就完全错过了作者的意图。这不是关于造金牛犊回圣殿敬拜的，你我内心的渴望欲望和他们没什么两样。他们的欲望和他们的欲望都是在寻找世界上的，甚至是好的，以为可以长久存留的东西。然而我们寻找的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是那些不会长存的。如果你以为那不是这些的人，那让我来问你，你生过气发过火没有？是什么使你狂怒，不让别人看到你的发火？如果你好好思想一下，什么是你真正喜爱的，什么是真正对你重要的，甚至都不必是有形的东西。可以说你的情感，我有这样的需要，你却不能满足我，我就有理由对你发火。这就是你心里的金牛犊。什么事情令你恐惧害怕？什么样的事情使你半夜惊醒，心里说，这件事情假如不成的话，那么我就完了。你就能看到你心底里如何，你这个人到底怎样。你是否有过白日梦，心里说，到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快乐满足了。很快你就会发现你根本没有脱离开这些事情。正如加尔文说的，你我的心是一家永远的偶像加工厂。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一时一事，不是一次决志信主后一切偶像都被砸碎了，这是一直在想控制我们的，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爱。世界上有数不清的东西非常想要慢慢的钻进来，许许多多的东西是我们允许他们钻进来的。尽管我们受过洗，按着宗教语言就像是希伯来教会一样，请注意，无论你想要的是什么，权力也好，成功也好，家庭也好，这些本身都不是坏事，有些还是神定义的。但是当好的东西成为唯一的、最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甚至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努力追求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偶像，就会夺走你对神的爱。假如幸福的家庭、听话的孩子成为你的一切，那么当你的孩子叛逆时，你的世界就会坍塌。假如你的世界是绑在你的配偶身上，当他或他使你失望的时候，你的世界同样会失去意义。如果你的盼望、你的价值、给你的神给你的产业是在天上，在新天新地里，那么你和你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暂时的、可震动的。如果你的盼望在那里，当这个世界的事情给我们造成了压力，或许令人惋惜，或者令人伤痛，我们或许会有些气愤，但这一切都不使我们坍塌，因为这些不是我们敬拜的，不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精力所在，如果你把自己的精力、希望都放在这里，假如不顺利、实现不了，你感到内疚、失望，甚至愤怒。如果你的盼望在神那里，控制你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而活？是可震动的，还是在天上确实无疑为你来存留的？不要让神的礼物完全遮盖住神。如果拜的礼物而不是赐礼物的那一位，不要把他赐给我们的当作偶像。我们在以色列身上已经看到，他赐给我们一片流奶与蜜的土地， 但他们爱的不是神，而是吃的喝的。神知道你的需要和你的愿望，但他不会让这些需要愿望遮住他，因为他是烈火，是祭邪的神。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你能像诗篇作者那样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这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诗篇二七篇。这是不是你最强烈的愿望？或者还是你活着还有其他更大的愿望呢？我们很容易发现自己从这样的心态上失落这个事实，正好也可以也是我们应当喜乐的原因。是的，我们是罪人，是的，我们很容易离开走偏，对敬拜不满意，但是神出于他的恩典怜悯，已经通过他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不可震动的国度。基督把自己赐给了有宗教的罪人，各种各样的污秽肮脏的罪人，好叫我们被拯救到底。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而是他儿子为一生犯下众多罪人罪恶的人付上了赎价。你们当把希望放在昨天今天永远不变的耶稣基督身上，从今天开始直到永永远远，他的国度没有穷尽，他掌握的这个世界和那永远的世界，愿他成为你的希望，你的喜乐，愿你常存感恩，常向神献上可悦纳的祭。阿门。让我们一起祷告。